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农妇的故事，见证大法的慈悲与神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5日。梅秀是一位农村妇人，她的前半生命运多舛，幸福似乎与她沾不上边，但她的后半生却因为一本书如获至宝，悄悄展开截然不同的人生。美秀出生于云林县农村小镇，家中排行老五，兄弟姐妹共有八人。由于家境清苦，从八岁起她就要下田种稻、挑菜买菜，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。炙热艳阳下忙碌农事间，美秀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在休息时静静阅读徜徉书海。但她表示，爸爸说女孩子不用读太多，我虽然很喜欢读书，也只能念到小学六年级而已。现实不允许美秀选择命运的方向。她苦笑道，因为常年种田嘛，整个人都晒得黑黑的，父母说我这样只能嫁给种田的。于是她顺从父母的安排，嫁给了一位农夫。然而她爱读书，勤快能吃苦，先生却不识字，时常沉迷赌桌。尽管得不到丈夫的体贴与关怀，在婆家生活的20年，她依然默默耕耘，守着一家子的柴米油盐。21岁那年，为了协助公公铺设屋顶防水，美秀不慎从竹梯高处跌落地面，摔伤了髋部与肾脏。面对当时没人关心、没钱送医的窘境，美秀只能独自熬过身体的疼痛，依然下田耕作，扛起家务。可几年过后，她的身体依序出现警讯，开始全身浮肿，行动困难。医生检查后告诉她，你有一个肾脏已经坏掉了。童年的劳动，婚姻的乏力，现在又加上身体的病痛，面对人生路上一道又一道的坎，她没有埋怨上苍的不公，只是把生活中的苦熬成一种麻木的习惯，依旧日复一日身心俱疲地工作着。一、命运的转角，遇见转法轮。直到他走到了50岁的分水岭，一本改变命运的宝书悄然为他坎坷的一生翻开了全新的篇章。为了补贴家用，美秀除了农事之外，也学习做看护，打工卖凉茶。一天，他在凉茶老板家的书柜上看到了一本金灿灿的转法轮。他向老板借来此书，并迫不及待地翻开，几页读下去之后，他越看越爱看，最后竟再也舍不得放下了。原本他人受病痛折磨，举步维艰，可自从看了那本书后，他说，我本来3天5天就要去打针吃药的，可是后来那些症状竟然都没有了。随后他考取看护执照，来到医院工作，除了悉心照料病人外，他也随身携带着转法轮，每天读法给病人听，用3年的时光读出一幕幕令人动容的故事。二、病房里的奇迹。一位老先生因车祸重伤陷入长时间昏迷，美秀仍每天坚持坐在床边朗声读法。一天，老先生突然睁开眼睛开口说话，把儿子惊得目瞪口呆。美秀说，老先生虽然不省人事，但每天都听我读法，我知道这都是大法的力量。还有一位乳癌末期身体溃烂的国小老师，被医生判定仅剩2个月寿命，美秀也每天读法给他听。2个月后，那位病人奇迹康复，平安出院。美秀说，我很喜欢读，他很喜欢听，这本宝书就是这么神奇。常年在医院读法的时光，让美秀深深体会到，这本书不只能改变她的命运，也能点亮别人的生命。三、用高丽菜换来的学法典。自2004年起，嘉义明雄当地图书馆馆长热心提供场地， 让法轮功学员能在晚上集体学法，得以延续七年未曾中断。直到2011年，因馆长退休，新任馆方不再续租场地，集体学法被迫终止。美秀知道后，心里觉得空落落的。他心想，这么好的大法，怎么可以没有地方学呢？要是能有一个稳定的学法点就好了。美秀的心愿很快得到了回应。那年冬天，她与丈夫种了一甲地的小西瓜，紧接着又种了高丽菜。由于当时连日大雨，多数农地无法整地播种，唯独她家地势较高，土长扎实，经意外的连收两期，为她带来200万元的丰硕收入。这对一位务农一生、日子清苦的农妇来说，无疑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福分。然而，梅秀没有犹豫，随即将200万元全数投入，盖起一座25平的学法点。于是，从2013年起，这间学法点成了民雄当地最稳定的学法场所。中午学法一次，晚上学法一次，十几年如一日，从未间断。四，更多人生命的转折点。一位卡车司机罹患了肺癌，已经切除一侧肺叶，另一侧肺部也满是斑点。医生每次检查都摇头说道，准备化疗吧。美秀鼓励他中午来学法，即便只能坐着听也好。于是他早上参加练功，午间跟着学法。三个月后回诊时，医生惊讶地发现肺部的斑点竟全都消失了。医生不解，问他，你到底吃了什么药？他笑着说，没有吃药，我在练法轮功。还有一位女士在疾病治疗后落下了后遗症，导致站都站不起来。她主动打电话联络美秀，想来学法。美秀知道她无法出门，便开着老旧的小货车，每天风雨无阻去接送，一再就是半年。半年后，这位妇女已能自己站起来，甚至买了一台电动车，稳稳来到学法点报到。五，从身体康复到心灵升华。刚开始练功时，美秀常明显感受到一股温热的热流，从头到脚贯通全身，整个人仿佛被洗了一遍，那是她后来才明白的灌顶。随着练功越来越近，她也开始体会身在鸡蛋壳里的状态。她说，坐着练功的时候，感觉脚手都不存在了，只剩下一个念头在练，整个空间也变得很亮很静。随着岁月流转，他的修炼不只停留在身体的改善，而是内心更深的转变。过去的他面对不讲理的丈夫、难以亲近的公婆，总是压抑忍耐，心里有苦说不出。修炼之后，他明白凡事都不是偶然的，很多矛盾都是让他提高心性的。他说，我就喜欢学法，每读一次，心中很多的苦、很多的心结就这样化开了。他曾照顾中风的公公整整四年，老人家脾气倔，行动不便，生活起居都靠他一人照料。美秀说，我用修炼人的善心对待他，每天读法给他听，也不去跟他计较什么。他的用心与耐心让老人从不良于行、卧榻在床，恢复到能走路、能骑脚踏车了。丈夫过去总是极力反对他练功，只要听见他要去讲真相或参加活动，总是破口大骂、发脾气阻拦。他表示，以前或许会和他争辩、解释，但修炼后他学会了放下。当丈夫谩骂时，他也不怒不急。美秀说，修炼人要做到真善忍，我并不记恨他。渐渐的，丈夫不再骂了，甚至开始支持他做大法的事。他表示，有时我都没说，他会主动帮我准备东西，叫我早点出门，甚至还告诉别人说，我老婆修炼法轮功后，已经不知道几年都不生气了。回顾过去的一生，美秀真诚地说，我真的非常感激师父，有时候想一想还会流泪，所以我一定要把自己修好，跟师父回家。美秀坎坷的命运，从她翻开转法轮，决心修炼的那一刻起， 便已改变了方向，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大道。而这本书，这条路，正为每一个相信大法、向上向善的人慈悲光明地展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还清了一笔遗忘多年的债务》，作者普尔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7日。我从1985年开始从事农药业，起初做的是经销商，后来也开始自己生产。1986年到1998年期间，我拥有一家大型公司及几家其他公司的区域经销权。不幸的是，由于回款延迟，我未能按时结清一笔巨额欠款，因此失去了那家大公司的经销权。虽然我继续为其他公司做经销，但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。2007年，我在新西兰基督城得法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自那以后，我坚持练功学法，读珍贵的宝书转法轮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转法轮中的许多段落开始深深地净化我的思想，提升我的道德水准。其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欠债要还，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。这句话和其他类似的法理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。我曾多次给那位总经理发信息，提醒他那笔拖欠的款项，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。我陷入了两难，我是否应该继续联系他，还是自私自利从此不管不顾了？多年过去了，依然没有任何回应，但我仍然坚持温和地提醒他。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人，我坚定地认为，无论代价多大，都要还清这笔业债。几天前，我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，令我惊讶的是，他这次回复了，说他很快会来我所在的城市。那时我正好不在国内，就请我弟弟带我与他见面，并偿还了这笔欠款。我弟弟与他见了面，还清了欠款。我告诉这位总经理，我从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这是一种身心双修的高层次修炼大法，基于真善人宇宙特性，有五套功法，并以转法轮为主要指导书籍，目前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广泛传播，已有上亿人修炼。正是由于师父的教导，我一定偿还这笔债务。我还给他讲了真相，告诉他中共在中国禁炼法轮功，甚至活摘修炼人器官。这一压在我心头多年的重负终于得以卸下。有趣的是，这位总经理竟然完全忘记了这笔欠款。收到款项后，他发来信息说，非常赞赏你的为人，品质高尚。我衷心感谢师父如此慈悲和清晰的教导，以转法轮指引我修行。正是因为大法，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正直、责任和修炼的内涵。满怀感恩，向师父叩拜，何时？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小事中修心做到真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6月16日。下面我想分享修炼中的两件小事。第一件事， 由于自己的失误少给人家钱了。2024年7月2号，常年在北京看孙子的妹妹来到了我家，姐妹有十多年没见面了，我也很想她。由于妹妹从小就不吃肉，在饮食上不挑，吃饱了就行，一个西红柿，一个土豆，青椒就可以吃一顿饭。我也知道，但总觉得过意不去，就想在素食上给她买点贵的。一天，我路过一家奶店时，看到门口摆放着南方产的泡椒手剥笋，一看老板是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，面相善良。我问小伙子，我看你像个大学生吧？他说，是，刚毕业。他的父亲在屋里回答说，正在找工作呢，这不，先来店里帮帮忙。我问了称好的竹笋价钱，是13元，然后又买了2元一根的雪糕，想都没想，给了小伙子14元就走了。出门后没走多远，忽然意识到少给了人家1元钱，扭身就往回返。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能因为这一点小钱毁掉做人的良知。师尊在《弘引始修》中说，学法得法，必学必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这虽说是小事，我是修真善人的，知道是自己不对了，就得按对的做。来到店里，我说明原因，把1元硬币放在柜台上，说，对不起，刚才少给你钱了。店里的一老一小都很感动，他们说，谢谢，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。过了2天，我又去他家卖酸奶，给小伙子讲了真相，做了3退，给了他真相小册子，还有师尊的2篇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嘱咐他要认真看，他欣然接受。第二件事，由于别人的粗心，多找给我钱了。2024年8月上旬的一天早晨，我去女儿家，正好那天早饭不足，我就去了早点摊位，买了2对油条，一碗豆腐脑，一共花了6元5角钱。我给了摊贩20元纸币，他找给我13元5角。5枚硬币都是一角一角的，我没仔细瞧，拿着钱就走了。当我去买2根黄瓜时，发现了一枚跟1角钱长得很像的5角钱。因为早上我只拿了这20元钱纸币，我断定卖油条的摊贩多找给我4角钱。这时早市要关门了，我选择了回家。吃过饭后，我坐在那儿学法，早上的事又在脑中翻出。今天早上这事自己没做好，钱虽不多，但考验的是心性问题。虽然不是我的错，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不是修真善忍的吗？你就得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。我想得把钱给送回去。转念又一想，人家已经收摊了，明天吧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到了那个摊位还钱，人家说啥也不要，我非要给，他们勉强收了下来。我告诉他们，以后找钱要看仔细，分清大小1元硬币、5角硬币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这2件小事也是一个大法徒修心的过程，能让我遇到就是我提高的好机会。今后我还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按照真善忍这个宇宙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好师尊要求的3件事，兑现自己的10签誓约，跟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